识对方的情感上是否健康，我觉得这个智慧是要一辈子的。
所谓的潜在失意者呢，是指一方呢仍然是在亲密的关系中，却没有很好的中意现在的交往对象。
如果你想获得这一生的挚爱，总有一天要学会舍去，因为真爱里面舍去这个因素是一定存在的。
不管我们的情感生活状态如何，我们仍然是被主耶稣所爱的那一个，这是我们在情感关系中去付出一个最根本的动力。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
大家好，我是孟远。
安好和孟远，这一期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的与潜在的感情失意者相处。那如果说感情失意者呢，是因为他在过往的情感关系中是实实在在的受过伤害的，可能是结束了恋爱关系，结束了婚姻关系。但所谓的潜在失意者呢，是指一方呢仍然是在亲密的关系中，却没有很好的中意现在的交往对象，仍然是觉得现在的交往对象不一定是他一生要守候的人，一面在这段的亲密关系中又一面打算寻找新的对象。如果你发现你的亲密关系中的另一半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怎么来处理？所以这期呢，跟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让大家多一些智慧。
真的是要长智慧。当然我要偏心女孩一点哈，因为我是作为妈妈的心肠在分享来学习哈。即使是进入婚姻也是要学习的，辨识对方的情感上是否健康，我觉得这个智慧是要一辈子的。即便你的亲密关系已经固定下来了，对方的情感它也是波动的呀，所以这个智慧我觉得是要学一辈子的哈。就怎么来了解对方的情感，在他心中他是怎么样来处理他自己的情绪健康的啊？他是怎么表达爱意的，他对他的过去是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处理态度啊？这些其实是智慧，很难辨识啊。
原来大家可能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觉得似乎就是情感关系交往初期常有的一个状态。有些人甚至就说，那我在交往初期我也不确定他合不合适，我的时间又有限，那我干嘛不多交往几个人呢？然后我在众人中做一个比较，我选择一个合适的。但是如果对亲密关系足够的负责任，其实不应该这么做。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说明其实我们对情感抱的这种态度不是一种专一的。那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一点智慧去分辨，有可能情感专一的人就成为那个受伤的人。
哇，突然让我想到了，在很多的电影情节里面或者是电视剧情节里面，通常我们都会看到有类似的情形。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啊，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同时跟另外好几个人交往，其实这个人啊他还是表象的失意者，你还是容易看到、容易觉察到、容易发现的，这种人赶紧逃离就是了。但有很多的时候啊，他是潜在的，他不是这么明朗的失意者，他是潜在内心深处的，就需要你好好的用些智慧哈，去发现这个人他到底内心深处有没有把以前的情感真正的结束掉。要不然他带着这种潜在对于前任的这种情感深深的埋在他心里啊，有一天可能就是你们现在这份情感亲密关系的一个引爆点啊。好多人不是说一场老同学聚会就会拆散几个家庭吗？
是这样，这个就是潜在的情感失意者给我们未来婚姻或者是给我们当前的婚姻造成伤害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我们怎么来关注到潜在的情感失意者呢？
背后呢其实有一个总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总纲哈，无论你用怎样的创意，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察言观色还是耐心等候啊，还是认认真真的听他说完以后再反复的去印证，不管你用怎样的方式哈，总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信息就是你要弄明白现在跟你交往的这个人他内心里先前的情感真的结束了吗？当然哈，我也要补充一点，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你用来问对方去寻找答案，但是在你问对方之前， 你自己也要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有答案，因为对方会反问你的。我觉得两个人相爱哈，重在彼此赤裸敞开，坦诚相见。你不能藏着掖着，才能换来对方的诚实回答。所以这个问题呢，在你问对方之前，每个问题都是可以先来问问自己的。
对，我们给大家设置的这六个问题，也是给大家一个指引。第一个问题呢，可以观察观察对方，或问问对方，他想到前任伴侣的频率有多高，用什么方式去想他前任的伴侣，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第一个问题就这么劲爆，没有人会直接回答的，我觉得不会有啊，因为这些所有的智慧我从来都没有过。我跟我先生相遇的时候是大学三年级，可以透露一点点给你们哈，不能给细节，不然他一定会说我怎么能够在全中国人民面前透露我们的恋爱细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彼此都不是对方的初恋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些以前情感留下来的人的影子啊，处事的方式啦，美好的情感呢，或者不好的，就是所谓的潜在的失忆者，在我们两个人大学三年级相遇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以前的过去，其实就是对于过去的一个分析和了解，和要怎么样子告诉对方嘛。但是我是没有这个智慧的，那时候也没人辅导我这些恋爱功课哈，而且我们两个是一见钟情，就一下子就觉得就是对方了。所以很快热恋期想不到要去观察或者得到这种问题的答案的，所以我是没有问过的。但是呢从我对这个问题表象来想，我觉得是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而且下意识哈，如果是我的恋爱对象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藏起来的。我会觉得如果我是很恨我前任，那可能我会说，但如果我跟我前任分手是很和平，我们还留有一些美好，我就觉得是很难回答。总而言之，它会取决于你和以前的那一个人是怎么结束的，怎么相处的，结束的原因。这个问题的背后有太多太多很复杂的答案，所以我相信两个当事人可能都不太容易直面这个问题。不过呢，智慧就在这儿了，你可以试着从对方的反应推断出来很多细节，这就是每一个人你在有勇气去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就预备好对方可能不回答，但是对方的所有的表情啊、语气啊、他的心情啊、他当时给你最直白的第一反应啊，都是可以存在心中去想想的，你能推断出来那个后面真实答案是什么的。
对，有的时候呢，在我们交往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有智慧的观察，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他表达的是正面的情绪还是负面的情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看看对方表情是什么样的。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感如果是很亲密的啊，或者是在你们这段情感关系中他是很在意的时候呢，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觉得真正的两个人如果是心心相惜的时候，对方情感上的一些小的波动或者是他的一些小情绪，我们是都能够感知到的。那你跟你的现在的伴侣在交往过程中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也可能只有你心里更清楚。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你要问问哈，你与前任伴侣的联络频率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联络呢，那为何联络他呢，与他联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呀？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容易问出来一些的。我看过挺多婚恋节目的，当中他们很多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哈。有些女孩就特别介意，她就会希望男朋友是跟以前的前任都断联的。那很多男孩子也会介意，就希望女孩子手机里不要有前任的任何信息哈。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也是应该的，因为要尊重现任嘛，要尊重感情。但是因为情感过于复杂，至少我在电视机面前看那些综艺的节目，因为它是以综艺式的形式表达的那种恋爱节目嘛，虽然是真人真事儿哈，但它毕竟是经过了综艺效果，可能也不是真实的。可是呢，我就观察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他们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我得了一个结论哈，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反而不会真的去介意这个人是不是跟前任全部断联，还是他保存了资料， 我会去观察这个人在回答这种类似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是否坦荡。
嗯，
有些男嘉宾他就很坦荡，有些女孩也很坦荡，甚至于手机不用设密码，你随便看。我觉得手机可以互相看的人哈，就是一种坦荡啊。你用什么方式联络，联络频率如何，全部是公开式的。那如果对方说了我全部跟对方断联，根本前任没有，可是我的手机不给你看，如果给我选，我宁愿选择那个手机给我看的人。所以是否对方会坦坦荡荡，那我自己个人会是一个评估标准。所以这是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我想这些思路的背后是提供了一些非常智慧的视角，让你可以去更多的思量对方到底是用什么态度在处理他以前的前任。
是，因为有的时候遮遮掩掩的背后，可能一是还不知如何很好的跟现任说，还有就是跟前任还有藕断丝连的这样的想法。而诚实的回答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其实正是直面情感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提醒还是非常中肯。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的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在生活中去观察，常常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你与他的前任伴侣有何相似之处。
嗯，
是否把现任的伴侣当作前任的一个影子来对待，换句话来说，根本没有走出与前任交往的情感状态中。
是的，这一点哈，其实我是蛮严格的。如果一旦让我发现我跟我的男朋友的前任有任何相似的地方，我肯定转头就走，这是我的底线，就是非常底线的啊，我是很严格的。所以我也建议所有的女孩子们，你们要擦亮眼睛。那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男朋友，无论是从他语言中可能随意表露出来的，还是比如说你们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他无意中说出来谁谁谁也爱吃什么什么菜，就是你会发现点点滴滴他会将你跟他的前任有某种连结的时候，你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看看到底他怎么想你跟他的前任。因为人潜意识里的情感流露，我觉得是比在明面上去多交往几个人更难发现，但是更深影响情感的东西，所以它是潜在的失忆者，我觉得是让我心中会警铃大响的一个答案。
已经在亲密关系中了，他还在想念着他的前任，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
嗯，
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在一到十的程度测量中，你的伴侣害怕这一段感情重蹈覆辙的程度有多少？
嗯，就是因为人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容易重蹈覆辙，就他会走回头路，或者是会走一样的路，因为他处理情感的方式不会因为人换了而改变，因为这个人他还是会用他自己的这种情感观、恋爱观、婚姻观、世界观来看待人事物嘛。所以虽然你是他的新的一任、新的现任哈，但是他的方式、爱人的方式、处理矛盾的方式可能一样，然后他想你的情感也是在用以前的方式想，所以他会害怕会不会你们没办法走到底。举个例子哈，比如他如果跟前任的女友，我用女生视角来讲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男孩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最后分手的原因是女方的家长不喜欢他，那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呢可能想到现在，他可能就会非常害怕去见你的父母，害怕 走进更亲的家庭的关系，因为他害怕重蹈覆辙，他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过父母这一关，这些就是属于他内心深处的对于重蹈覆辙的程度的一个想法，一个感受。那如果他特别害怕，其实某种程度就说明他还没有从过去的阴影走出来。那如果他并不害怕，大大方方去见了，那就说明过去对于他的影响没有那么重啊。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这个视角，我觉得是智慧来的，我还蛮喜欢这个问题的，是值得正在处理亲密关系的双方都好好思量的一个好问题。
对，那与之相类似的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试着找出这样问题的一个答案，或者是观察这样一个问题对方的表现。在一到十的程度测量中，对方对前一段的感情罪恶感有多大？这样的罪恶感如何影响着你们现在建立新的感情关系？因为在情感的相处中呢，有些人对跟前任的感情呢，他是有着一定的罪恶感的。比如说这段情感关系中不好的行为深深的伤害了他，他如果罪恶感越大，实际上他是有一种补偿心理的。这种补偿心理程度越深，他越难从与前任的情感关系的伤害中走出来，这样的一个情绪就会影响到你们现在的交往。
是的，这个评估一定要做。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相当于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是用他对于前一段情感的一个反应，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呢，来判断眼前这个人他是不是健康的能够处理你和他的关系。如果他的罪恶感非常浓，在一到十分当中拿到八分九分的话，那他其实是非常难以处理现任的关系的。罪恶感很深的人啊，他其实是很难有幸福感的，他会有很大的压力压抑，这些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会影响现任的关系的。
对，
那很难和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全新的情感关系，所以这个评估也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问题。当然呢，第六个问题也是类似哈，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存记在心中，用各样的方式适合的时间地点来探索答案的。那就是如果一到十的程度测量当中呢，你对前一段的情感的怨恨有多少？如果你心中还有怒气，要怎么样才能消气呢？
其实这个往往是站在被伤害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如果你的交往对象他是一个被伤害者，他的怒气就会一直存在他的心里，他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怒气，他仍然持续在与前任的情感关系的阴影的笼罩中，那他跟你在一起交往的时候呢，一是很难消除他的怒气，第二个他也是很难跟你有一个更好的感情状态的，他仍然是没有从与另一个人的情感关系的状态中走出来。
是的，再举个常见的例子哈，依然是女孩的视角哈，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的前任是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走的，跟她分手的，那这个女孩子心中肯定会有怨恨呐，会难过啊，会有怒气啊。如果她还没有处理好从上面一段关系留下的这些阴影呢，就进入了一个新关系呢，他肯定在这个关系当中啊，非常控制对方的。对方如果跟一个普通女性朋友出去吃饭，他都可能会发脾气，就是这就是一种现象的表露哈。那我们要知道，他发脾气的背后，可能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他可能跟前任那个怒气还是让他心中有埋怨，然后你就成了现任，所以直接变成了承受方，那这些就会让你们的现任关系变得复杂一些哈。哇，这上面六个问题都很不容易啊。
嗯，有的时候我们说爱之深恨之切，就是往往这些不好的情绪积累，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观察，你现在的交往对象可能跟他的前任过往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如果没有处理好这样的情绪，对于你们现在的感情继续发展，确实是带来深深的隐患的。
嗯，其实啊，今天聊这个的，我还是心情挺沉重的。我自己是觉得哈，除非你是两个人都是初恋，然后在一起一辈子，那真的好得无比。除了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是潜在失忆者，有的男孩女孩如果他们岁数再大一点相遇的话，那都是好几个前任了。
是，
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内心深处都已经有很多需要去处理的混乱的 一些情绪叠加，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有的是怒气，有的是怨恨，有的是自责，有的是懊悔，哇，好复杂。那自己都还没有理清楚自己情感是否健康，还要去用智慧，用创意也好，去了解对方的那一团混乱，那这两团混乱加在一起，那不就等同于第三团混乱吗？
其实要想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呢，要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与我们对方相处的模式上，就是真诚。如果大家都能够真诚以待，可能就会出现两个结局，彼此的真诚成为互相彼此医治的方式，大家都从过往的伤害中走出来，两个人开始一段新的更好的啊一个关系。也有可能呢，我们真的是不合适，我们就彻底分手了，那可能会让你去思考，我当前跟前任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会不会跟他继续我们之前的感情呢？或者是我现在的交往对象给了我一个医治的机会，我尽管没有跟现任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却让我能够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我未来跟其他人的交往。所以说真诚往往可能会成为医治潜在失忆者一个很好的良方。
确实，困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有时候有一方他是爱的多一点，我们也常见很多女孩挺善解人意的，她帮助一个男孩子走出了过去，可是这个男孩子呢会跟她讲说，那你挺好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爱上你，我们可以做朋友，然后感情就无疾而终了。相当于他会帮助这个失忆者走出来，可是呢这个人就像腿好了丢掉拐杖一样把他丢掉了。所以没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风险做那一个首先真诚的人。那双向奔赴同时真心相对呢又很难同步，几乎所有的情感都是有先有后，这种情况下都期待对方先真诚先说真话，有的时候就会错失掉两个人能够开始开诚布公去彼此成为对方疗伤者的机会。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恋爱就是一场冒险，在真爱面前就是一个舍字，真的就是舍字，就是你要舍掉自己的很多很多利益，这个利益有时候不是金钱衡量的，可能是情感情绪方面的，你可能是要承受对方多一点，付出爱多一点，付出真心多一点，但有一个风险，他也许没有好好珍惜你的真情和真心，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付出但没有收获的人，这个就是风险。但我知道如果你想获得这一生的挚爱，总有一天要学会舍去，因为真爱里面舍去这个因素是一定存在的。那这个世界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变数，当我们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收获双向奔赴的相互的爱，所以你要冒着风险你才有可能多走一步，若不然双方就在这里止步了，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感情没处理好，我自己也有，那我们两个人就不要开始，或者说点到为止，就无法再深入进入情感的连接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怎么才能进一步呢？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有什么良方，但我知道如果有勇气往前多走一步的人，那肯定心中也要有智慧的知道，或许有一天我付出的真爱没有结果，但我也愿意付出去，那我觉得你就已经赢在开始了。
是，
这个过程呢其实结果不重要，就是如果你发现了对方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新的关系，你就挂了停牌停止了这段关系也是一种智慧。那如果你发现了这些问题，你有一个结论，你发现对方就是个潜在失忆者，但是你又觉得他有很多的优点，是你的清单当中很符合的那个人，你想要冒一点风险多走一步也是一个答案。结果本身不重要，你可以选择停止，也可以选择再试一下多走一步，但是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长智慧是在你自己身上的。即便未来跟一个人进入婚姻，你所有的结果也不取决于对方，而是你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婚姻恋爱过程中成长。 这个长在自身上的智慧啊，这个爱的情商啊，才是你的收获，不是对方和你的关系是不是收获。当然，如果甜蜜关系能够一辈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但如果结局并没有像我们开始所期望的那样，可是这个过程一步一步你走过以后，你长的是智慧，你的生命丰盛了，也是可以荣耀神的。所以鼓励小伙伴们在主耶稣里面啊，找智慧，学会爱神，也爱自己，也爱他人。
其实最后说到一个底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情感关系是逐渐成熟的，我们在情感关系上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健康的一个人。
嗯，
到最后其实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不管我们的情感生活状态如何，我们仍然是被主耶稣所爱的那一个，这是我们在情感关系中去付出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嗯，是的。今天的节目要结束在这里了，就是祝福每一个在恋爱的小伙伴们嘛，能够有智慧。
嗯，我们下期节目见。
好，下次见。
雨痕的玻璃窗，想起过去的伤，滴答滴答，虚空的惆怅，情绪从没改变，但似乎被遗忘，忧愁为它涂满黑色框。你开启我双眼，看见新的异象，恩与欢喜，热情的盼望，护照就在前方，我心不再彷徨，回到起初最爱的地方。我要展开赞美的翅膀，不管前面风雨有多狂，你如看看挫折就能变更强，我要展开赞美的翅膀，尽管黑夜有时很漫长，你如鹰带我一起飞翔，奉献生命是我的奖赏。真心的意向，恩与欢喜，热情的盼望，护照就在前方，我心不再彷徨，回到起初最爱的地方。我要展开赞美的翅膀，不管前面风雨有多狂，你如鹰带我一起飞翔，看看挫折就能变更强，我要展开赞美的翅膀，尽管黑夜有时很漫长，你如鹰带我一起飞翔，奉献生命是我的奖赏，我要展开赞美的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